又一副各级全被灭口。美斯令爆内幕，前乌军总司令称收复失地无望。川普点名苹果同三星，唔喺美国制造就征重税。华为喺球场包厢行贿，丑闻烧到比利时。防范大地震，日本将电动车变成咗行动电源。德庄甲女部署立陶宛。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5月24号星期六，欢迎收睇两岸要闻，我系黎珊。长期高压双薪仲会搞乱代谢，三高代谢宝用印度人参同埋次五加等天然成分，帮你双向调节血压，舒缓压力引发嘅代谢问题。想知多啲，即刻点击留言区健康520网站，或拨打北美免费热线1-866-520-5201。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独立媒体人蔡晨坤5月23日透露重磅消息，习近平军中亲信、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在囚禁期间离世。蔡晨坤说，何卫东自3月两会结束后被捕，最开始是在301医院受审，后来又由囚禁到保定，但诡异的是5月中开押何卫东的警卫已经全部回去北京，这个引起蔡晨坤的关注。直到5月23日他获得了最新的消息，5月2号何卫东在301医院离世，比何云军离世还要早。日前传出中共中央军委正公布常务副主任何云军上将于5月18日去世，没办法确认何云军、何卫东二人是被灭口定是主动走上绝路。蔡晨坤说，301医院早就不是单纯的医疗机构，变成了中共的政治基地。历史上陈毅、邓小平等都曾经被送到301，前几年周永康、令计划等党政军高层亦都曾经被送入301，表面上是接受治疗，实际上是软禁、囚禁。301医院已经变成了消除政敌的场所。最近传出未经证实的消息说，中共计划在8月底召开20届的四中全会，咁啱俄罗斯总统普京早就商量确定在8月底到9月初访华。普京迟迟不愿意停火，这个时候中共的支持对他非常重要，只要习近平在位，中俄就是上不封顶的关系。但是如果习近平落台，新领导人就可能调整对俄罗斯的政策，特别是在西方加剧制裁的背景下，俄罗斯经济依赖中共。所以外界关注中共权力转移同埋俄乌战争之间会有乜嘢影响。如果四中全会确定习近平落台，无论是立即退位定是到站先至落车，都会对中俄关系有致命的影响。甚至社交媒体上边有人猜测，普京可能会敦促并支持习近平揸紧时间对台湾开战。如果亚洲同欧洲同时开辟两个战场，就可以分散美国的精力，习近平亦都可以借机在政治斗争中扭转局势。但另一方面，如果四中全会习近平落台，普京就会转向美国对中共落重手。华尔街日报最新的报道，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帕帕罗上将近日在夏威夷表示，中共在台海的大规模军事演习是实战排练而不是演习。美国和亚太盟国军事高层每年定期在夏威夷集会，今年帕帕罗发出了警告说，去年中共在一日之内就调动了152只军舰和几十个陆战旅级单位在台湾周边实施侵略性的军事演习。上个月共军再次进行了类似的大规模演习，这些其实是为了实战而进行的排练。日本陆上自卫队陆上幕僚长森马泰臣表示，在他近40年的服役生涯中，从来都未见过这么紧张的环境。台湾大学政治系名誉教授明居正在政经最前线的节目中说，帕帕罗用排练这个字眼是比较严重的，排练的意思就是我听日要打你，今日先练习一下。帕帕罗在会上讲到，共军如果入侵台湾，第一枪肯定不是打台湾，而是先打美军在冲绳的基地，然后打日本的军队。他表示，中共确实是有大量的反舰导弹， 高超音速武器又有邻近台湾咁样嘅优势，但系美国嘅武器精准，美军拥有改变战场规则嘅能力同埋武器。明居正教授翻译话：帕帕罗上将嘅意思系美军有能力同埋有武器，可以将共军一举歼灭。另外，中共一年嚟嘅激烈内斗中，习近平喺军中嘅亲信基本上被清理干净。台湾总统赖清德最近连续对中国释放善意，唔俾习近平任何嘅借口，喺四中全会前挑起战争。如果四中全会确定习近平落台，台海危机估计相应应该就会解除。前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扎卢日内5月22日表示，只要俄罗斯仲有战争嘅资源，乌克兰就唔好期望重夺失去嘅国土。路透社5月23日报道，扎卢日内目前担任乌克兰驻英国大使，他在基辅一场论坛上表示，不要期望出现奇迹，要令乌克兰在获得和平的同时还能够恢复俄乌战争开始之前的边界。扎卢日内说，敌人依然有资源、兵力和手段，可以对我们的领土发动攻击并进行特定的进攻行动。由于乌克兰的军力规模较小，以及经济陷入了困境，唯一的希望就是依赖先进的科技进行高科技的生存战，这个是乌克兰赢得这一场战争的唯一方法。扎卢日内去年2月被解除武装部队最高指挥官的职务，有消息说他一直都跟总统泽连斯基的意见不合，泽连斯基一直都坚持彻底将俄军逐出乌克兰，令乌克兰恢复1991年的边境，甚至包括重夺克里米亚。不过近期泽连斯基政府在有关各样领土问题上已经变得比较温和。民调显示，扎卢日内是最受乌克兰人欢迎的公众人物之一。自从泽连斯基2月同美国总统川普公开发生争执以来，扎卢日内的支持率亦都在升高。乌克兰提出俄乌停火至少30日，并展开直接谈判。普京亦都扬言话愿意直接谈判，但拒绝停火。川普这个星期同欧洲领袖通话的时候表示，普京相信自己在战争中占有优势，因为这样还未打算结束战争。这个令到欧洲很担忧，担心美国放手不理俄乌战争。美国总统川普直接点名苹果和三星，说如果不在美国境内制造手机，就会征收高达 25% 的入口关税。这一番话引起了市场的极大反应， Apple 的股价一度下跌了 2.6%， 市值瞬间蒸发大约有700亿美元，兼且跌破了3兆美元的门槛。川普在自己的社交媒体发表文章表示，他一早就跟苹果的行政总裁添曲说，所有在美国卖的 iPhone 都应该在美国本土生产，否则就要面临至少 25% 的关税。另外，川普5月23日在白宫和传媒说，包括三星在内的所有手机制造商，只要将生产基地设在美国的境外，就适用于 25% 的新税率。川普强调，如果他们将厂设在美国，就不会有关税。之前已经传出消息，苹果为了逃避风险，已经开始将中国的生产线转移到印度。分析师指出，目前大约 90% 的 iPhone 仍然在中国组装。不过添曲在这个月的财务报告会议中承认，未来在美国出售的大部分 iPhone 将会产自印度。美国是苹果在全球最大的市场，年销量超过600万只。如果转移到美国生产，成本将会大幅提高。根据海军中将韦德布殊证券公司的估计， iPhone 改在美国生产后，售价将会升到$3,500，是现在价格的3倍。近日，四名欧洲议会议员卷入了华为的行贿丑闻。比利时的联邦检察机关已经正式向欧洲议会提出解除这些议员的司法豁免权，以展开深入调查。比利时的联邦司法警察3月在布鲁塞尔、法国和葡萄牙多地发动了大规模的搜索，令华为涉嫌非法游说欧洲议会事件传出。 最近涉案的议员的身份被披露，包括意大利的马图奇洛和德米奥、保加利亚的敏切夫以及马耳他的阿塔尔。四名议员被指控收受华为的大笔资金、豪华旅游以及足球比赛门票等。政客新闻网5月23日透露，比利时警察监听华为在比利时皇家安德莱克特足球队主场的专属包厢获得重要资讯，华为一个球季就用了50,000欧元来租这个包厢。阿塔尔议员在面书发声明，承认去年9月曾经在布鲁塞尔观看了一场比赛，并受邀进入华为的贵宾包厢，但阿塔尔强调助理给票他的时候只是说是朋友赠票，没说给他听的票是由华为提供。明切夫说助理的邻居邀请他到包厢看球赛。马图奇洛则指出，他和华为的游说人员只有短暂的接触，从未去过华为办公室，亦都没有收受任何的利益或者是酬劳。目前调查机关等待欧洲议会就接触四人的司法豁免权进行投票。随着丑闻的扩大，欧洲议会和欧盟执行会已经全面撤销华为相关人员的机构出入权限。欧洲议会强调对贪污和欺诈采取零容忍的政策。日本北海道5月23日发生了 5.6 级的地震。为了预防大地震，日本政府将电动车变成了行动电源，可以给家里紧急供电，以及帮助灾区维持通讯。日本国土交通省发出了宣传影片，展示了一辆电动车，车上边连住了一台车底供电插座，最大输出功率是1500瓦，电动车亦都是蓄电池。如果强烈地震导致大范围的停电，大家可以将电器插到这个电动车的车底供电插座上。日本民众说，电动车在灾难发生的时候亦都能够充电，以前大地震那时就没有这种功能，有这种设备的话当时就不用那么辛苦了。日本国土交通省在各地推广这种电动车。政策室主任小岩真的讲法，这部油电混合车配有 100W 的插座，如果耗电超过1500瓦，保护机制会启动，自动停止供电，微波炉雪柜在启动的瞬间就会耗电飙高，容易造成停电。不过只要减少电器的负载，就能够恢复使用。150瓦的风扇如果插在这部车上，大约可以用一个月。除了生活用电，电动车亦都可以给照顾病床、人工呼吸器、呼吸机等医疗设备紧急供电。德国总理默前5月22日访问了立陶宛的首都维尔纽斯，和立陶宛的总统卢塞达共同见证德国陆军第45装甲旅正式成军。默茨强调立陶宛安全即是德国安全，第45装甲旅将会成为德国协助防御欧陆盟邦的具体象征，有助于阻吓俄罗斯。德国军队以前共有8个旅，现在增加到第9个旅，专门驻扎在立陶宛，这个是德国联邦国防军历史上的第一次。首批大约有500名的官兵已经在4月抵达了立陶宛，本片的规模为4800名官兵和200名的文职人员。这个装甲旅是德国应立陶宛的要求派驻保卫北约东翼的作战部队，以因应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这个装甲旅按计划在2027年底完成部署，这个对德国和立陶宛来讲不单只是后勤的挑战，亦都是财政的挑战。立陶宛已经增加国防预算，不过德国这几年的征兵遇到了困难，要找到4800名的士兵和200名的文员，还要肯去到立陶宛驻守好几年，这个对德国政府来讲是一项艰巨的任务。立陶宛有300万人口，地理位置敏感，一边是俄罗斯的菲地加里宁格勒，另一边是俄罗斯盟友白罗斯。立陶宛和白罗斯有近680公里长的边界线。立陶宛因为这样着重加强了军队的建设，除了从北约获得支持之外，立陶宛正在建立装甲部队，为此已经订购了44部德国制造的 2A8 主战坦克。 驻立陶宛嘅德军亦都会使用同类型嘅坦克，呢、这个有助于两军合作。希望之旅，一个所有参加嘅人都给予咗好高赞赏嘅旅游服务，纯玩嘅精品小团，不购物、不赶路、不拼团。团友们翻嚟话：
呢、这个团实在系好，我已经推荐俾朋友，好满意。
真系真系非常好，非常值得。我哋嘅导游，佢听到我哋讲乜嘢，佢就马上做到，一路好开心，100分。
希望之旅而家嘅路线有日本、台湾、欧洲、澳洲、越南，每一条线路都非常嘅精彩。小团出行，导游热情博学，团友友善融洽，一起开睇一次风景同美食同埋文化共享嘅难忘旅程啦。如果你想最近出行，6月20到6月29日嘅德国、捷克、奥地利嘅7人精品小团仲有名额，尽快报名。如果你喜欢嘅系个人定制，亦都欢迎联络我哋北美咨询热线18559555227，或者发邮件联系我哋 travel@sunshop.org。呢一期嘅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点赞、订阅同埋分享，呢个亦都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多谢收睇，我哋下次再见。